秦琼离开了北平府，回转山东济南。这一路上，秦琼想，这回我该转运了，不会再出现什么倒霉的事儿了。可是他哪知道啊，这个人生道路就是坎坷不平的，就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的。如果说你要想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，一切都归静止了，那也就到了头了。秦琼这天往前走着，就到了河北省的地界。到了河北省地界，邯郸附近有一个小县城叫任县。秦叔宝骑着自己的黄骠马走进任县的时候，恰恰是快到晌午了。从这个地方往右走呢，就是奔山西潞州天堂县，往左呢就是回他的老家山东济南府。秦琼这回往前赶路，为什么走到河北任县这个地方，他没有直接回山东济南？想不想看娘？想看。但是秦琼从内心深处来讲，还有一番情怀。他想到了善通善雄信，按说他要回济南的话，从北平府可以直接回去，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回济南，他是奔山西潞州天堂县来了。这天堂县、济南府、北平府这三吊脚，所以秦琼骑着马先奔了山西潞州天堂县。到在天堂县，秦琼第一步先到那店房里边见了见那店掌柜，说那店掌柜跟他好吗？不是，店掌柜对他不好，但是店掌柜那夫人柳氏曾经周济过他。秦琼这个人那是得恩不忘的人呐、啊。到店里边给撂下几两银子送给掌柜的，说对这位柳氏大嫂的感谢。然后秦琼骑着马就来到了潞州天堂县的八里二贤庄。到在八里二贤庄一见善通善雄信，善通善雄信一看见秦琼来了，非常高兴，把秦琼让到客厅，立即是白酒款待。白酒款待在酒席宴上，善通善雄信说了一句话：秦德口，您在北平府可是受了不少的罪呀，又打北平府您要回家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直接回家，先到我这里来了呢？秦琼说：贤弟，我忘不了这八里二贤庄啊，我怎么也得到这里看看贤弟你呀。善通说：大哥，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大哥你这样做不对。秦琼说：怎么不对呢？善通说：大哥，您知道吗，您这一上北平府充军发配，家里边老太太对您那是日日牵挂，天天想念呐。大哥，老太太往我这儿来过信，我也知道老太太想儿子。作为您来说，既被称作交朋友似孟尝，孝母赛专诸，又打北平府一走就应该先回家探母啊。当然了，您到我这儿来，兄弟我对您也是感激这片恩情，不过有一样啊，您不应该把我摆在老太太的前面。秦琼一听单雄信说的有道理，秦琼说：是啊，但是我到这里看一看，明天立即动身。单雄信说：这就好了啊，秦大哥，好吧，明天动身，您回转山东济南，那么北平府的罗王爷对您这个罪名最后是怎么结果呢？秦琼说：罗王爷把我的罪名都已经开脱赦免了，给我身上带着公文，让我回到山东济南府，不要再到历城县去当那个三班总医马快班头，让我去找济南的总镇唐璧，在唐璧的帐下让我去听差。啊、哦，这就好，这就好啊。秦大哥，既然是这样，您回到了山东见到唐璧，我敢断言，有罗王爷这封信，有罗王爷这道公文，您肯定就不是原来的那个职务了，一定能够提升。秦琼说：提升不提升也无所谓，平天由命吧。好，秦大哥， 您要是提升喽，可别忘了你这兄弟。秦秋说，这说的哪里话来，我在危难之中你曾经召集过我，今生今世可以说是没齿不忘。好，秦大哥，您这回回转山东济南府，兄弟我没有什么送给您的，我送给您一件东西给您作为纪念吧。哦，什么东西？单雄信一转身进自己的里间屋了，一会儿的功夫又打里间屋里边拿出个账本一样的东西。秦琼一看，这什么呀？账本？他怎么送我一账本啊？单雄信双手把这个本就递给秦琼。秦大哥，您瞧瞧这账本里都写的什么。秦琼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之后，打开一瞧，一页一页的这么一翻看，秦琼当时就一惊，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就在这个账本里边，秦琼一看，上边完全是写的在中国的国内各省各州各府县占山为王、落草为寇这些个强盗的总瓢把子的名姓、住址、地点，这就是绿林的强盗联络图。用现在话说，您看那智取威虎山里边那联络图没？就那意思。这个上边比那个联络图要全面的多，全国范围内的凡属单雄信管辖之内的都有。秦琼看完了这个东西，当时心里边一愣，哎呀，心想单雄信把这个东西给我什么意思？秦琼瞧了瞧单通，贤弟，你把这个东西给于兄我，其意何在呀？单通说，秦大哥，这您还不明白吗？这说明你我弟兄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交往，我单雄信认为秦大哥是全天下少有的义气朋友，我愿意与秦兄肝胆相照，生死与共。怎么体现我的肝胆相照、生死与共呢？我就把我们绿林中的降马图交给您一份。钱大哥，这个东西您带到身上，您可是官府中衙门里的人，您的职务是抓差办案。秦大哥，我给您这个图就等于给您提供了一个方便，您要是回到山东济南府，一旦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出现了什么大案子，您无处查询、无处查找，您就可以把我这个降马图打开之后往上面看一看，离着哪个人住的地方近，你就去找他，保证没错。您要想把他抓起来，您到那是一抓一个准。我给您这个就是这个意思，给您提供点方便。秦琼听完他说这话之后，老半天没言语。秦琼心想，这是给我提供方便吗？啊，这是提供给我秦琼这个降马图之后，让我秦琼在今后抓差办案当中对他的弟兄要多加关照。都是朋友，心照不宣，正话反说，就看你怎么体味了。秦琼说，贤弟，这个你放心吧，这个降马图上你所写的人名肯定都是你的属下。我秦琼虽然是抓差办案之人，我知道贤弟的为人，你的为人教导你的属下都应该是替天行道、杀奸诛宁，那么我在抓差办案的时候，我一定会量情而作。如果说你的属下要是做出来伤天害理、违背人伦之事，那可说不了讲不起，我秦琼可要办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放心吧，贤弟，我秦叔宝一定对他是网开一面。秦琼把这话就算说到家了， 让单雄信放心。秦琼把这话说到这里，单雄信一报案，大哥，有您这句话我就算知足了，您这个朋友我没白交。应该说从现在开始，这单雄信跟秦琼两人才真正是达到了剖心致富。秦琼跟单雄信两个人整整的聊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单雄信毫无有留客之意，让秦琼立即回家，同时又给秦琼拿了些个银两作为盘船路费，这回没敢太多的拿，怕秦琼在道上再出事。秦琼告辞了单通单雄信，自己骑上黄骠马，又够奔山东济南府这条路才走下来了。他从北平府来，路经呢邯郸附近的那一带地方，那么这回往山东济南府走，还路经那个地方，这天就走到了邯郸地界的一个任县小县城。到了任县的时候，天帮近中午了，秦琼觉得有些口渴，心想啊，我呀找个茶楼茶馆喝点水休息休息，然后再继续赶路。骑着马进了这个小县城之后，一看这县城一街两巷买卖铺户不少，大街之上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很是热闹。走到狮子街这个地方，看路旁边有个茶楼，这个茶楼是两层的楼房，在这么点的一个小县城里边能有这么一个茶楼，这就是很难能可贵的啦。秦琼就在这茶楼的门前下了马了。茶楼门前呢埋着几个拴马桩，那个年头这买卖铺户门口的这个拴马桩啊，就跟现在大饭馆门前的停车场一样，就是给过往的行人客人拴马的地方。秦琼把这匹马就拴到这拴马桩上，马身上有褥套，褥套里边有他姑母带给他母亲的贵重物品，还有单雄信给他的银两，罗王爷给他写的公文书信他在身上带着，他姑母给他母亲写的信他也在身上带着，贵重东西在褥套里。你说你想上这个茶楼里边要喝碗茶，能说把那褥套扛着进来吗？秦琼呢心里边一犹豫，心想我扛着褥套进去，这相反的倒给别人等于送信了，万一要有不法之人一看他把褥套喝茶的功夫都扛进来，肯定这里边有值钱的东西，就容易盯上我。与其那样，我倒不如不扛这褥套，我在里边喝茶呀，我背对里边脸朝外边，我盯着我这匹马，谁敢劫我这匹马我就能看见，这就行了。所以秦琼这褥套就没动。由打外边进来之后，他找了个座位，就是脸朝外，正好一抬头就看见自己那匹黄骠马。秦琼这一坐下，旁边的查博士就过来了，也就是跑堂的。查博士过来就问秦琼，可爷您喝水喝什么茶？秦琼说，你这儿有什么茶呀？咱这儿啊，还毛尖、大方，还是龙凤茶、龙凤茶团，还是蒙山顶上茶、云雾茶，什么都有。秦琼说，你给我沏一壶云雾茶吧。哎，好的，稍后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用南泥壶给沏了一壶蒙山云雾茶，把这茶碗往里一放，秦琼把这茶壶里边的水倒到碗里边，掀开这茶壶盖，把这水又倒里边，砸一下这茶叶，重新把盖盖上，要把这茶闷一闷。就在这功夫，秦琼的旁边就是左手这儿也有一张茶桌，这茶桌后边坐着一老头，这老头看上去足有六七十岁了，脑袋上的头发都赶了粘了，身上穿的衣服非常蓝绿，有几处打着补丁，老头的胡子花白颜色。桌子上面放的茶壶跟秦琼这茶壶一比就差着两等了，是一个破瓷壶，喝那茶叶 别名叫满天星，又叫胀肚青。怎么的？就茶叶沫，抓那沫拿水一沏，就整个这个沫都飞起来了，但那叫满天星。喝完之后肚子直咕噜，所以又叫胀肚青。这种茶叶最便宜。秦琼一看呐，这茶馆里边这茶博士也是势利眼，人分三六九等啊，给那老头就用那茶壶，就给沏那儿茶。又一转念，可能这个老头也没钱，老头在那儿呢，就这种茶叶还喝得有来道气的，在那正喝呢，摇打外边这功夫就进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。这小伙子穿着一身青，长得一脸横肉，进来之后就奔那老头去了，冲那老头一瞪眼睛，一拍那桌子，哎，我说爹，你听稳当啊，你在这喝茶了。秦琼一听，哦，外边来这他儿子，这他儿子跟他爹说话呢啊。秦琼心想，这什么儿子，怎么对他爹这样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就跟那老头看了看他这儿子，我不稳当怎么着啊，我在这儿喝点茶，我躲着你们点儿，我看着你就有气。什么？您看我就有气？您看我就有气？早知那个当年您别生我呀啊，我别生你，我当初不知道你这小子是这样的。我什么样的啊？我什么样的？我这不是长大了管你也叫爹吗啊？少说废话，你小子夜猫子进这屋是不来，我躲你躲到这儿来了，你还跟到这儿来，你想怎么着？没别的，告诉你爹，昨晚上我押宝又输了，您给我拿点钱。拿钱？你爹是干什么的？哪来那么多钱？看你爹身上穿的这身衣裳，补丁都摞着补丁，我哪有钱供着你那么去耍去？你这个兔崽子不务正业，一天到晚的除了耍钱就是耍钱。你要是真正说哪怕做个买卖，正经经商赚俩钱呢，那也算养爷的。你整天去赌去耍，耍完了之后你找爹要钱，你爹生钱，你爹养钱，你爹能造钱呢啊？我这没钱。哎，这什么话？你怎么没钱？你没钱我凭什么管你叫爹呀？嘿，小子你会说。哦，我没钱你就不管我叫爹，你有钱，你有钱我管你叫爹。我现在没钱，我告诉你爹，你有没有钱说，你要再说没钱，我可在你身上我要翻，我要翻出钱来你就不是东西。秦琼在旁边一听，心想，这什么儿子啊，跟他爹敢这么说话。秦琼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这老头呢还不示弱，你敢说你爹不是东西，你爹不是东西你就更不是东西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个老兔崽子，呵，你敢说你爹是老兔崽子，你个小王八蛋，没有你这老王八蛋怎么能生出我这小王八蛋来，呵。老头当时气得直哆嗦，老头马上一扶这桌子就站起来了。站起来之后，他把这个茶杯里边的半杯水就端起来，照着他儿子的脸上夸就泼过来了。他这个水往这一泼，他这儿子往旁边一闪，有半杯水泼他脸上了。嘿，你个老豆腐，你敢拿水浇我，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。就看他这儿子过来一把就揪住他爹的脖领子了，把这老头一把又打桌子后边就拽到桌子前面来，底下一个扫堂腿，哭腾把老头就给踢倒在地下。他把老头这一踢倒地下，秦琼在旁边可看不了这个，秦叔宝当时就站起来。秦琼心想，这还了得吗？秦琼就喊了一声，哎，你这个小伙子你要干什么？这个小伙子回头看了秦琼一眼，我要干什么？我打我爹碍你什么事？他也不是你爹。 他一说这句话，地下这个老头就手一咕噜就爬起来了，爬起来之后一转身就跑到秦琼身后头来了，俩手抓住秦琼的衣裳，哎呦，我说这位壮士啊，你快点啊，你快点救命吧，我这个儿子他打爹骂娘啊，他不是东西呀、啊、你快教训教训他吧，他今儿要揍死我。他这儿子张牙舞爪的还要往秦琼身后边找寻他这爹，秦琼哪见得了这个呀，那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主。秦琼一看他这儿子往这边一绕，秦琼过来扒一把，把他儿子的手脖子就给抓住，抓住他手脖子，这手一较劲，你干什么啊？你既然是这老者的儿子，就得知道孝顺父母，我还没见过对你亲爹这样的呢，怎么着怎么着，我对我亲爹这样怎么着，他不给我钱我就揍他个老豆包。秦琼说，你敢，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。秦琼一拧他的胳膊上去，啪就是一嘴巴。秦琼那手那是练过功夫的，这一嘴巴抽上之后，手指头印子就出来了，那个小子一捂腮帮子，哎呀，你敢打我啊，他上来拿手抓秦琼的脸，秦琼一看他拿手一抓脸，就知道这位不会练武艺，这招数都跟妇女学的，挠人。秦琼拿左手一扒着他的胳膊肘子，底下一个扫堂腿，这小子扑腾就趴在地下，趴在地下之后站起来，刚一站起来，秦琼咣一拳头，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，帮捅一个定墩，就坐到茶馆门口了。坐在门口呢，这小子爬着起来之后就再也没敢往上上，一转身拿手指挥着秦琼，好好小子，你等着你等着，我要不会几个哥们来揍你那才怪了。转身他出去了，他这一出去，秦琼身后边这老头绕过来了，哎呦哎呦，这位壮士啊，您那是高人呐、啊、我一看你这手底下明白呀、啊，我这个狗儿子才不是东西呢，整天找我要钱呢，我家里这点钱呢都让他给赌光了，今天还要我钱，哪是要我钱，这是要我命呀，不是您帮这个忙啊，我呀又少不了让他一顿揍啊，我谢谢您，我谢谢您了，咱回头见了，回头见喽。秦琼说，老人家，像这样的儿子您要他何用，不要我也掐不死他，好，回见回见回见。老头转身哆哆嗦嗦的出去，他出去了，秦琼在那就坐下了，坐下之后秦琼把这茶杯的水剩的凉了倒出去，又重新倒了一杯水，端起来一喝，抬头往外边一瞧，哟，黄彪马没了。